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前边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呢在告诉这些门徒们，在跟他们讲话。刚开始讲到了说什么是忠心的仆人，什么是良善的仆人，什么是懒惰的仆人，什么是什么仆人，然后说你们要预备好你们自己，你们要预备你们自己哈。然后后边就讲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说，哎呀，这个地上要起纷争的，要因为真理的缘故呢要起纷争的，甚至于说家里边父母和儿女都要有敌对的。所以主耶稣说他来真理来的时候呢就要有分别了。好了，当主耶稣讲到有分别的时候呢，他分出来一部分人是什么，是属于他的，一部分是不属于他的。属于他那部分是什么，是认罪悔改的，对吧？而不属于他那一部分是不悔改的。然后十三章第一节说，正当那时，我前面讲的呢就是正当那时，就那个时候主耶稣正在教训他们这些真理的时候呢，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儿告诉了耶稣。所以当主耶稣前面讲到要分别，然后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你们要和那些罪人不同的，那么这些人呢就错误的理解了主耶稣的这句话，所以他们就来问主耶稣一件事情。问他什么呢？他也不是问他事情，就讲给主耶稣一件事，说什么呢？哎呀，主啊，你知不知道这个那个比拉多呀，把那个血呀掺在了犹太人的祭物里边了。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哇，比拉多这人真邪恶啊。因为主耶稣在讲到分开的事情，对不对？你们要与他分开。所以这些人呢，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哇，那些人太邪恶了，比拉多这帮人太邪恶了，我们呢反过来说呢，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就好像有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到其他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到不同的教会每次讲毫无例外都有会这样的事情，有弟兄姊妹会来找我，我们教会就是你讲的这样，哇，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们这个这样管的不对，那样管的不对，你看都不符合真理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这样，这个意思。这事越来告状了，就主耶稣说，主耶稣你看那个比拉多他们多邪恶，哎呀，竟然把犹太人献祭的祭物里边掺血，哇，这个太邪恶了嘛，他们做的这个很显然我跟他们不同的。然后呢第二节呢，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因为当时加利利人什么受迫害，所以主耶稣就看透这些人心思了，就跟他们说，说你们以为你们比那些人强吗？他的意思是什么？加利利人太邪恶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不是要来造成纷争的吗？对不对？造成纷争我们跟他们是纷争的，所以我们是属于好人这一伙的，他们属于坏人那一伙的。然后主耶稣就直接看出他那么个心态了呢，直接就跟他们说，说你们以为你们比他们好吗？啊？然后呢第三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了。所以讲到这里呢，那主耶稣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和那些被杀的那些被迫害被杀的那些加利利人呢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不要觉得说你比那些被害的加利利人就好到哪里去，你们今天能在这面前听主耶稣讲道是因为你比加利利人好，所以那个加利利人呢他们邪恶，所以他们就受害了。那么这里边呢意思是什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前面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前面讲的是分别，对不对？记不记得上周我们也在讲分别？所以这个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呢前面不一直在讲分别吗？对不对？信的和不信的这样的分别，是不是？那么的话呢，这些人就首先要站队了，当讲到信和不信的时候开始站队了。所以这些人呢为了表达他是属于这一方的，所以他就指控说那些加利利人他们哇被害是因为他们犯在罪里边，我们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和他们没有什么分别。然后呢主耶稣下面就说了，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了。这些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前面讲的分别不是在罪人这方面的分别，罪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罪人，是在分别应该在什么上分别？ 是悔改和不悔改的问题。所以那些人他们觉得比人家强，这叫什么？这叫自以为义，而不是一个悔改的心态。所以他们理解错了主耶稣前面所讲的那个意思了，而这些人怎么样？自以为义的心就出来了，表明说我们跟那些被害的那些加利利人不一样。为什么呢？他们比我们邪恶，我们比他们好一点。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跟他们分别不同的是什么呢？是悔改和不悔改，而不是在罪人这方面。因为在罪人这方面呢，世人都犯了罪，都是一样的。那么你不悔改，你就是要灭亡的；悔改呢，信福音，你就能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就纠正了这些人的这个想法。那么纠正了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人自以为义。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了，就是跟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对不对？他们也曾经有一种优越感。有一些没有常常跟耶稣一起去，像这个十二个门徒这样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人，他们去赶鬼，对不对？然后这些门徒回来怎么说？说主啊，你得禁止这些人啊，他们竟然也奉你的名赶鬼啊！这我们常常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的人才有这个权柄的，他们是怎么做这个事情呢？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责备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常常跟着主的人，我们才有这个 privilege， 这个 privilege 叫什么？
特权，
特权，我们才有这个特权。就是他要表明他和别人不一样，这里面这些人同样也要表明我们和加利利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主耶稣讲到了要分别，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分别不是在罪人的层面上的分别，罪人都是罪人，而是在分别在于悔改和不悔改的上面。所以主耶稣呢讲话讲的就非常非常的重，说你们若不悔改，你们也要如此灭亡了。所以主耶稣是针对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指出他们的问题了。然后第四节说，十三章的四节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所以以前的时候呢，曾经有个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什么呢？觉得说这些人被压死了肯定是犯罪受报应了，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我们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那个瞎子啊，对不对？那个瞎子生来就瞎子的。所以有人就问耶稣说，你说这个瞎子他生来就瞎子，他没犯什么罪，他生来就是瞎子的，那你说是不是他爸爸犯罪或者他爷爷犯罪？他会这样推的，你知道吧？因为他们认为说什么呢？认为说你今天遭到这个报应呢，肯定是你做错什么事了。还记不记得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不对？所以你看约伯那个，约伯读约伯记和主耶稣回答这个瞎子生来就是瞎子的人是一个道理。耶稣怎么回答？也不是他爸爸，不是他什么长辈犯罪了，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出荣耀来，然后怎么样让他就看见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也知道，神为什么允许魔鬼在约伯的身上做了那些事情？他那些朋友解读说，约伯你肯定犯罪了。但是呢，神允许魔鬼在这个约伯的身上做了那些事情，怎么样？让他的牛，让他的羊一夜之间都没了，让他儿子女儿也都没了，自己也生疮了。耶和华神要在约伯的身上得荣耀，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又讲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比他，从罪的角度讲都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他，你比他好。然后呢，第五节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了。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边再一次讲了悔改，你们要在悔改上不同，你们要在悔改上不同，而不是说在罪人这方面不同。从罪人的角度来讲，和那些加利利人和那些希罗亚楼压死那十八个人是一样的，但是你们需要悔改，这才是主耶稣所强调的不同。否则的话怎么样？都要灭亡，灭亡是罪所带来的必然的后果，这个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第六节呢，于是用一个比喻，主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来解释了，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所以有个人种了无花果树，那种无花果树当然喜欢就是吃无花果嘛，对吧？种树吃果子，但是来到这个无花果树面前，发现没果子可吃。 就对管理员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它，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所以这里边不是说这个主人随便一个时间就来找的，而是什么三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无花果树是应该结果子了，对不对？它是应该结果子的，不是说摘下去一个苗就来找果子的，而是说它是本来应该结果子的，它来看。但是三年呢，在无花果树应该结果子的日子呢，它没有结果子，所以这个主人说把它砍了吧，没有用啊，白占地图。什么叫白占地图呢？白占地图的意思不是你说这个树还能有阴凉吗？对吧？这个树你看起来还是很漂亮嘛，对吧？你可以想了很多，但是呢，这里讲到说是白占地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那里达不到他的目的，这叫白占地图，不是一棵树的问题，而是他本来应该结果子，本来可以给主人提供果子，但是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主人的目的，这就叫白占地图。就好像你去买个手表，你买个手表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时间。然后你去了之后，人家给你一个手镯，手镯上没表啊，那这个手镯呢，无论这手镯是什么样的一个手镯，但是对于你来说，我需要的是表，它就是白占地图在这里边。所以你宁可我说我不要这个，我宁可要个表，还是要个表。所以这叫白占地图，我们千万不要理解成为说什么呢，说那毕竟还是一棵树嘛，不是的，是没有达到主人的目的，那就是白占地图的。白占地图的怎么样，就要砍掉。所以主人说把它砍了吧，把它砍了，不要了。对管园子的说，把它砍了吧，不要了。但是管园子的说什么呢？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这管园子的讲话讲的是这样的，说虽然你这三年来看呢没结果子，但是呢你再给一年时间，这个一年的时间怎么样呢？我把它这个周围桶松一松，然后我加上肥，我们讲着好好照管照管，多加点营养，给他更多一点的照顾，然后呢咱看明年结不结果。如果明年结果呢，那就结果了，就吃果子吧。如果不结果子呢，再砍它也不晚。所以这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看到两件事情，就是如果不结果子，这个结局是一定的，一定会被砍掉的，这是没什么话讲的，对不对？好了，那么下边讲说嘛，再给你一年的时间，而且需要怎么样，这园丁需要给他挖挖土松松土加加肥，给你一年时间。所以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比喻呢，和前边的那个主耶稣所讲那个分别联系在哪里呢？联系在这里，主耶稣所讲的分别不是在于说在罪人的层面上的分别，罪人的层面上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你们要悔改，有一部分人不悔改，有部分人是悔改的。那么对应这个比喻呢，是这样子的，这个树呢它没结果子，也就是本来应该就把它砍掉了，但是呢这个主人呢又给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怎么样，派个园丁去给它施施肥，然后看它结不结果子，也就是这里边又给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对应到前边的那些人讲的，那些说西罗亚的楼内十八个人已经死了，但是我现在活着，神说这是主耶稣的意思，给你时间让你结果子，让你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跟那些人的结局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哈，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许多的经文。我们先看这段经文，主耶稣主要讲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好，问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看主耶稣一直在用结果子来做比喻的，请问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为什么他用结果子来比喻呢？你比如说你家后院有一个苹果树，好了，你怎么知道它是苹果树？因为它结苹果。 就这个果子呢，反映这个树的生命的本身是什么树。梨树不能结苹果，苹果也不能，苹果树不能结梨树。它只要是个梨树，它结出来一定是梨。你不让它结不行的。你比如说我家后院有个梨树，我想说今年我就想吃梨，明年要吃苹果，后年吃 cherry。这个树要能每年结不同的果子就好了。这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这个树的本身呢，它的本质就是梨树，你让它结别的结不出来，它只能结出来。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家后院有一个梨树，你会不会看每年开春的时候那梨啊，那个雪一化，一到这个季节，那个树就在那里很挣扎，我结不结果子呢？会不会挣扎？它一点都不挣扎，它自自然然的就结出果子来了。所以你没看到哪个树在那里挣扎，说今年我是结不结苹果呢，还是结梨呢？它不用的，它生命的本质是那个，它自然就结出来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一直要用结果子来做比喻呢？就这个果子本身反映是它的生命，也就是借着这个果子，你可以看到这个树是什么树。你没有说你看到是不是苹果树，你说我拿个树叶去看看吧。要拿树叶看是不是苹果树，那是什么？是专家。正常人都是看，哦，那有个结了苹果了，这是苹果树。所以是这样子的。好了，第二件问题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面对这些人是什么人？提这样问题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群自以为意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比加利利人强，他们觉得自己比那个希罗亚楼倒了压死那18个人那要强，要好很多，所以他们才讲出这些话。就好像方才我讲的，到一个教会里去讲到，你讲完了之后，一定有人来讲的，我们教会就你看你刚才讲那些都不同意的。他的意思什么呢？我是不赞同我们教会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跟真理是一样的。说这些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人是什么呢？自以为意的人。所以主耶稣才给他讲出这样的比喻，告诉他们，你们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们也需要悔改。虽然你跟他们好像有一点不一样，没有像他们那么邪恶，但是悔改这上面是需要悔改的，必须要悔改。不悔改呢，结局呢是一个定下来的。所以呢，这里边主耶稣面对的是一帮这些什么人？自以为意的人。所以主耶稣才跟他讲出了，不单要告诉他你们需要悔改，并且需要结出果子来，怎么样来看。那么希罗亚楼那些人死了，18个人已经死了，那些人已经死了，那你们这些人今天还没死，然后还没悔改，这是什么？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就是给你时间，多一年的时间你可以悔改，这本来是一个悔改的一个恩典的。而且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那个这里边首先看的哈，那个主人来了一看，哎呀，找不到无花果吃，然后的话呢说，哎，砍了吧。那无花果树说，别，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下一年我努努力看能不能结出果子，是不是？不是，是那个园主，是那个园管园子的来说，哎，别砍。所以这中间有个人呢，有个人在里边的，中间有一个中保在里边的，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主人他要主动的做一些事情的，他不但没有砍，但是砍呢，结局是定的，但是呢，他需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今天没有让我们马上就死，是给我们时间去悔改，而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工作的，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神的工作的当中，我们能够借着更加的认识，我们能够悔改呢？这才是重要的。而这些自义的人，自义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因为他说我今天活着，为什么我今天活着？而希罗亚楼那18个人死了，因为他们 evil，
我比他强。
但是主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给你多一年的时间让你悔改，你现在这个结局也是差不多要砍掉的。所以呢，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与主耶稣所面对的人呢也是有关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好了，请问希罗亚楼那里边的那些人死了冤不冤？如果那里边有18个人都灭亡了，上帝公义不公义？公义。加利利那人死了，公义不公义？公义。好了，我们这些人 那些当时那些人，你们今天还能够活到今天，神给你家的恩典，神公义不公义？也公义。所以最终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原则是神无论他怎么做，他都是公义的，只不过是什么？他给这个树有恩典，这并不违背神的公义的原则。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所以主耶稣是针对这些人在强调这件事情，你们这些人不要自以为意，因为你们跟那些人本来都是该灭亡的，只不过是神留我们这个时间这个地方怎么样，给我们时间悔改。我们看一节经文，看一节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记住，对于我们今天盼望主耶稣再来的人，我们都应该记住这几节经文的。
亲爱的弟兄啊，有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彼得。因为彼得为什么讲这段经文呢？实际保罗也曾经讲过这类似的这样的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早期的信徒呢，他们有个概念，他们觉得什么呢？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他们觉得主耶稣马上来了。所以有一些人怎么样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记不记得有些这几年专管闲事，游手好闲，东家扯西家串。为什么？他觉得耶稣主都要来了，我们还做那些事情干嘛？我们就等主再来就行了。所以彼得当时也面对这样的人。所以呢，彼得在这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也就是说，主的时间观跟我们不一样，他有他的时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主所应许的是什么？他再来。”是不是还没有成就，就是主还没有再来。有人以为他单言了，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哎呀，主耶稣不是说他马上就快来了吗？他必快来吗？怎么现在还没来呢？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有些人以为是单言了，或者因为什么事，彼得说其实不是单言了，是什么？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神的意思是宽容人，是有时间可以悔改，这是神的宽容，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时间悔改。然后下边就说了，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前两天呢，来过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呢，被东方闪电掳去了，所以就花很多的时间要去把这个姊妹要找回来。找回来之后呢，就需要面对很多东方闪电的教训，我们要拿圣经要把它纠正过来。因为你知道被东方闪电一旦掳去的时候，他们很强的，你知道吗？好了，他当中就讲到一件事情，说什么呢？你给我解释解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什么意思？我说好，那你告诉我你们的解释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主耶稣说主耶稣要来像贼一样。什么叫像贼一样？贼让人家干嘛？偷宝贝吗？所以主耶稣来呢，要像贼一样，他首先要来呢，像贼一样是偷宝贝。我说你接着往下讲，然后呢？他说主耶稣现在已经来了，正在偷他的宝贝呀。因为东方闪电的教训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女基督呢，耶稣基督已经再来了，再来呢，第一次来呢是在哪儿？是在巴勒斯坦地。这次来呢在中国的河南。第一次来呢是以男性出现，第二次呢是以女性出现。他已经像贼来，他开始偷他的宝贝了。什么叫偷他的宝贝呢？就是启示录第五章当中讲到的那个书卷。因为启示录第五章当中讲的是什么呢？彼得不是约翰看到那个生命册的时候呢，那个书卷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上面被七印给封住了，对不对？他哭了。为什么哭呢？他说这个生命册虽然是个什么打不开，没有人可以打开，谁都不能打开。然后那个长老就告诉他说不要哭，有人可以打开。 这时候什么？羔羊就来了，羔羊就展开书卷。他说唯有羔羊可以打开这个书卷，为什么呢？因为那上面记载的每一个人都是借着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只有他有这个资格，因为天地之间只有他是救主，那里边记的每一个人都是借着他的宝血所救赎，不是只有他有资格把他打开。所以他这里面讲说这个，说那个女的呢，他说这个基督已经来了，现在像贼一样正在偷他的宝贝。他的宝贝是什么呢？就是书卷里那里边那些人。所以他现在正在坐在家里边在阅读这个书卷，这个宝贝他要拿走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讲这些事情呢是假的。这里边讲的说什么？主来的日像贼一样。我就跟他，什么叫主来的日像贼一样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日时间他就来了，而不是讲他是贼，是偷宝贝。所以这个我们解释起来千万要小心。如果我们讲说主耶稣是贼，那这是对主的亵渎。他这里边讲到说像贼一样，是讲到说他来的时间是不定的。那么接下来讲说那日必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有质的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地都废去了，而你们呢留下了，他说你要明白你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圣洁你才能够留下来呢？天地都要烧毁了，但是你没有烧毁。所以这里说，那你要想想，你说你是应该多么的圣洁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现在你要怎么样的来活着。然后这里说切切仰望神，日子来到，在那日子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有质都要被烈火融化了。所以彼得在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边讲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正在宽容你们，在宽容你们的日子里边，你们要何等圣洁的切切的仰望神来到的日子。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过一个怎样圣洁的生活呢？所以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跟主耶稣讲这段经文是一样的，主今天没有再来，是宽容我们，宽容给我们悔改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悔改。而我们在这个整个主耶稣没有再来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要过着切切仰望他的日子，就是活在圣洁悔改当中。但是呢，人呢有个问题的，人喜欢自义。请问自义是怎么来的？人自义觉得不错，自义是罪恶的本性，骄傲，对不对？好了，另外一个呢，我想这是我们里边的东西，外边的呢就是我们人都喜欢比较，对不对？我们我不知道你们南方有没有这个话说，我们北方人就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觉得说虽然我不是最好的基督徒，跟施布真相比呢我还差一点，但是跟某弟兄某姊妹比我还是不错的。人喜欢比较，当比较比较的时候，人的自义的心就出来了，我们里边的私欲就被牵引出来了。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在主日学当中呢，有一个姊妹就说，我自己觉得我在教会当中还不错，我觉得我应该是85%左右的信徒吧。她的意思说什么呢？我是85%的，比85%以下的都要好。然后我就跟她说，基督徒没有85%，也没有75%，你要么是100%，要么是0%，这就是黑白的。我们的生命可能有前面有后边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你要么是要么就不是，没有百分之多少的。所以人呢喜欢这样的怎么样来比较。所以这些自以为意的人怎么样，他们就在这样的比较。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的生命当中缺少一种感恩，因着不对神的怜悯和恩典不认识而产生了自义。所以自义的人怎么样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冷酷无情的。自义的人是冷酷无情的。所以你看那些法利赛人有没有，你看法利赛人平时的时候是衣冠楚楚的，一本正经的，但是当他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面对主耶稣钉他十字架，对不对？保罗传福音杀了他，是不是？所以自义的人变得非常的冷酷无情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边没有感恩，他们不明白神的恩典，就是他自己也是活在恩典当中。那些人说，哎呀，这个加利利人太邪恶了，这个西罗亚楼压死十八人，他们太邪恶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这些人是没有认识到神是给他悔改的机会的。 所以呢，我们感恩的心对于我们的悔改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就是认识神的恩典、主的恩典呢，是必不可少的。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我们看一节经文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必须要清楚这件事情。这节经文呢，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是引用最多的一节经文，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们用这个来安慰自己，什么呢？天塌大压时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祷告，主啊，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看到了，人有一个有这种心态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 你不用愁我，你也罪人，所以对不对？你也没什么骄傲的，我也没什么骄傲的，所以我犯罪呢也没那么丑的，因为有你这给我作伴嘛，对吧？但是从心里边真正的承认我真的是个罪人，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我在我里边一无良善，我可以这样说，真的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多。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甚至于来教会的人，就我们虽然不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嘛，但是你要说我一无良善，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但是圣经讲的是真的。为什么说我们里边一无良善呢？就是我们所谓做的那点良善，实际上我们也是违背神创造我们目的的，我们是为了荣耀自己的，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如果我们生命当中一丝一毫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的，那都是邪恶的，都不是良善的。因为天地之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里，不单是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真的是犯了罪了，联系到我自己。所以把这个罪呢更具体化真实化，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随时随地要了解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里边依然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可以因着环境把它什么勾引出来，把我们的私欲勾引出来。所以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再读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这里，那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甚至说我今儿还不错，有这种自义的心起来的时候呢，实际我们是在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说什么？神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百分之百的罪人。你说我没那么坏吧，就是说神你说错了，神你说谎了，而且这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最后的公义的判断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实际我们人呢根本就没有自义的资格，我们每天都是仰望他这个什么恩典恩惠来存活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特别的来面对这些人，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也需要悔改，而且是你们必须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跟你们所看不上的那些人都要一样的灭亡，你们觉得比他们更优越，要跟他们一同的灭亡。那么这里边跟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跟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呢说什么，你再给他一年时间，再给他一年时间，也就是说他来了三年都没有看到果子，但是这个主人呢依然有耐心说我再等一年。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他真是一个无花果树的话，他一定会结果子的，神不会漏掉一个无花果。会不会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不会漏掉一个基督徒不得救的？一定不会的。所以启示录来就告诉我们，当那个数字满了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要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当这些人去指控那些西罗亚楼的那些人、加利利人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你们要想到 在罪的上边你们是一样的，但是在悔改的上边你却要怎么样，要竭力的悔改。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还有一段经文和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相似。记不记得是哪一段经文？就是一个妇女，当她正在跟人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对不对？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对不对？带到主耶稣面前，那时候说，夫子怎么办？谁就把主耶稣呢放在一个位置上边？因为很明显，摩西的律法讲什么呢？打死他。所以呢，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的。难道主耶稣最后把那个妇女放了，是违背了摩西律法吗？对不对？没有。但是这里边跟这段经文的场景是一样的。抓到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这些人是什么样人？觉得自己是义人。我们跟这个妇人不一样，我们跟这妇人不一样。另一方面呢，他也想考验耶稣，打死他吧。所以后一直我们看这些法利赛人一直与主耶稣的冲突在哪里呢？就是你为什么不行摩西的律法？但是后边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违背摩西的律法。所以主耶稣是特别的面对这些什么，这些自义的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这些人。所以主耶稣当时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说你们谁觉得自己没罪，打死他。什么叫打死他？什么叫打死他？就是你来执行摩西的律法，你作为摩西律法的执行者，你做吧。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说哎呀，他真的是犯了这个摩西的律法行淫了，你们大家赶紧责备他，我想这些人肯定都义愤填膺的去责备他，对不对？摩西律法说了那个怎么也不可以这样，大家都会责备他的，大家都会开口去责备他的。但是当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谁没有罪，你第一个丢石头，你去执行摩西的律法，很奇怪的是什么呢？都走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就深深的怎么样给那些自以为意的人怎么样一个教训，告诉他们，就说你们在罪人的上边是什么，是一样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作为什么律法的执行者。但是你可不可以谴责他？可以。你可不可以去责备他？可以。所以主耶稣呢最后跟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罪，但是有个条件哦，不要再犯罪。什么意思？悔改。你不悔改你还是要灭亡，你悔改不悔改还是要灭亡。所以给没给那个女的机会？这就给她机会了，是不是？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跟这段经文是非常的相像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他在他的绝对公义的律法当中，他离不开他的慈爱，因为他的本性不单公义而且是慈爱的。他的慈爱不能离开公义，公义也不能够离开慈爱。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恩慈相待，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是律法的什么，是这个真理的见证者，但是我们不是真理的执行者，我们是为他做见证。因为我们就没有资格，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在恩典当中活，我们怎么能说我们不是真理的本身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早以前呢看过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什么，叫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 Monte Cristo。 那里边呢那几个坏人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跟那个基督山伯爵闹别扭这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叫什么，叫是一个检察官。所以最后那个当时的时候，那谁呢就责备过那个检察官，这个基督山伯爵就责备这个检察官，责备说什么呢，他说你作为法官，你是公义的律法的执行者，但是你不是公义律法的本身。所以这是符合圣经的教训的，非常符合圣经的教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不单活在这些感恩和悔改当中，我们彼此也要以恩慈相待。因为当我就是责备大勇的时候呢，所以我自己也是活在恩的怜悯和恩典当中的，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可以不可能这样跟他说话，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因为我也是靠恩典来活着，神同样也是给我一年的时间，怎么样要我赶紧悔改，活在这个悔改当中的。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位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用心良苦，他唯一盼望的就是他所撒下的种子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长大，能够结出果子来。甚至于在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若有弟兄升高，你不得为他开心吗？但是人的正常的反应是什么？是嫉妒，对不对？但是呢，有了这个生命在里边的话，弟兄升高，啊，我为他高兴的。所以我们讲说基督徒真的是怎么说，是不正常的，基督徒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清楚这句话。这个世界上的人，本性当中的人是正常的，但是基督徒是不正常的。你比如这个世界当中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这是圣洁，这是正常的人。但是基督徒呢，不是，要爱人如己，为朋友舍命，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所以我们的果子呢，不是按照这个世俗来结的，也不是按照我们的传统去结的，而是按照真理去结的，这才是真正的果子。所以千万别忘了，主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悔改的，不但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恩典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彼此以恩慈相待，然后怎么样，从此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自以为义呢是一个天敌，自以为义是个天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从福音书里边看到主耶稣针对的最主要的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自以为义的人，对不对？因为法利赛人啊，文士啊，他们觉得哎，我受割礼了我就不一样，是不是？然后后边的人，保罗所面对的那些人，也实际上也某种也是那些割礼派的人，那些也是自以为义的，觉得哎，你们也得割礼，你这个吃饭前也得洗手，读经前也得洗手，这样照我们犹太人的生活也得过节期来守这些节期，你们才可以得救的。所以这是自以为义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当自以为义的心在我们里边生发的时候呢，感恩的心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对不起，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想确认一下，
哎，
因为刚才我们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就说到这个结果子，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说要传福音，我想这个是一个神给的一个使命。但是如果这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不能放到这里，就是说你这个我们不能认为哦，如果我要是没有，换句话说没有结果的就没有福音的结果，就我没有信主而我就要
这个不是指那个果子。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家庭教会有这个，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哈，在香港有没有，在大陆的家庭教会当中呢，有这种解法的。他觉得说我领一个人信主，我就结果子了；我领两个人信主呢，就结果子了；我没领人信主呢，我就没结果子。这里边果子指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温柔、节制，这些才是真正的果子。因为这些呢，能够反映出我们生命的本质。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我领一个人信主，能不能反映出来我生命的本质一定是基督徒？能不能？不能。因为保罗说有一种人怎么样，我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得救，我却被弃绝。看到了，而主耶稣有没有说到那一日必有许多人到我面前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这些传道是有果效的，真的有人，对不对？得救的。但是呢，主耶稣，但是那些人可能得救，但是你我不认识。所以这个呢，领人归主呢，这并不能够反映出来我生命的本质的。所以圣经有许多的这样的例子哦，他们真的领人信耶稣，比如说主耶稣记不记得他们也来讲说，哎呀，保罗有一些人跟保罗说那些是抵挡你的，怎么他们也传福音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要他传，基督传开了就好，他恨我不要紧，他反对我不要紧，但是福音传开了，这是重要的。 还记不记得保罗主耶稣他那些门徒回来说，哎呀，那些人他们怎么也传福音呢？主耶稣说什么？不与你相敌的就是与你是一起的，这福音毕竟是传开了。所以这里边呢讲到的果子是什么呢？这里边讲到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可以体现出我们的生命，神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边所讲的那些九种果子啊。当然了，不止这九种了，还有许多了。你比如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忱的，这是一定的。比如说爱心，他也会一定会，这是很自然就会有的。新的生命，也就是说后边也讲了说基督的样式。当然一个基督徒他是要传福音的，是一定要传福音的。有些呢比如说传福音呢，传福音呢是一个责任的，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传的，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责任的，不是某些人的责任，是所有人责任，所有基督徒责任的。是，但是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就这么认为的，以前就你传福音领个信说，哎呀我结个果子，他们也这么样讲。但是某种角度讲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这里边讲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好，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马上重生得救那一瞬间马上结出两个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什么？信心。第二个是什么？悔改。所以说真正的重生一定带来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带来一个真正的悔改，这是一定的。但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件事情要表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属灵的生命呢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你比如说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可能尿床，吃饭得妈妈喂他，他还得喝奶，也到什么地方去呢？还不能开车，还得你去帮助他。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他是个人，对吧？他不完美，但是是个人，他可以慢慢可以长大。但是一个娃娃呢，很漂亮，也不需要你照顾，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是不是个人。所以呢，这里边才讲到说什么？我们才讲到说彼此恩慈相待，主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因为我们小，他就给我们这样栽培啊，培土啊，给我们施粪啊，他希望我们什么呢？能够长大，所以他才宽容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的，真正的基督徒你要有个紧迫感，因为主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